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我们在今天，我们要从今天开始来学习圣经。我们希望呢，借着一年的时间能够将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一遍啊，至少是读一遍。那么我们这次的学习呢，我们通过五个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圣经。那么今天是我们遍览圣经访基督的第一讲。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在圣经中间寻找基督，用这个视角来带动我们的研究，带动我们的学习。在我们开始之前，来我们一起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又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主啊，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有坚定的新的心智，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与主建立更亲密更友好的关系。主啊，我们在今天开始，我们要以一个新的方式来研究圣经，来聆听主借着先知所赐下的话语。愿主你的灵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研究圣经，我们说我们通过基督这个主题来研究。那么圣经里边，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个主题呢？我们来看圣经里边的几段经文。我们首先呢，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39节，他是这样说的，这是耶稣的话，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耶稣说呢，我们应当呀要查考圣经，因为在圣经里边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而圣经它就是为了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么如果说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间来寻找基督，这就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呢，在24章啊，当耶稣复活以后，那么他显现给一些门徒看，后来呢去以马忤的路上呢又遇到两个门徒。那么这两个门徒当时是没有能够认出耶稣来，那么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了一段话来说明自己。那么就说耶稣在证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也是通过查考圣经来以基督为中心。这段话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4节，他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么之后呢，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呢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你注意到一个问题，这是耶稣呢说旧约圣经。那么我们前面讲了旧约圣经啊，它分为三个部分，对吧？就有律法书，有先知的书，还有圣文集啊。这个诗篇呢就属于圣文集里边的。这上面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话啊，指向基督的，这个都要应验。所以耶稣在复活之后，他给门徒查考圣经，也是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的研究圣经来访问基督的方法，也是基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研究的方法。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19节，彼得当时呢在 是耶稣的门徒，那么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是看见过耶稣，听到过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么彼得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但是呢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呢还有先知更加确切的预言。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十九节，他就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这个上帝的话就像灯一样的来照在暗处，我们驱散我们心中的黑暗。那么是什么在心中升起来的时候，心中的黑暗才被驱散呢？他说是晨星在你们心中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晨星呢，毫无疑问就是指的基督。我们研究预言，研究圣经的话语，就是要在圣经的话语中间看到基督，看到这个闪亮的晨星在我们心中冉冉的升起，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成为带领我们生活的这张从天而来的光明。所以呢，我们研究预言，研究圣经啊，我们也是要从中间来认识基督。其实因为我们认识基督呢，就是认识上帝。那么我们再看啊，保罗所写的一段话。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人的时候呢，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有这样的话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叙述耶稣的一生。他说呢，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基督耶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呢？那么下面他就解释，基督原来啊是与上帝同等的，那么后来呢倒空自己，虚己，成为奴仆，成为人的样子，不但是成为人的样子，而且还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个从荣耀的上帝这样的一个位置，从荣耀的上帝之子这样的一个位置，降卑到这样一个有罪性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躯体，像我们一样的软弱，像我们一样的是受罪的这个遗传的影响。那么耶稣不但是取了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卑微的躯体，而且呢还在这个躯体之中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所看到的耶稣的心怀，就是一种从荣耀降卑虚己的顺服的这样的一种心。那么保罗就劝勉我们要以这样的心为心。那么下面呢他就说到第九节开始，他说，但是呢上帝啊就把他升高，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被荣升到高天之上，进入天上的圣所，坐在上帝至大者的这个右边。那么上帝呢，给了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从一个卑微的人那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基督，他在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那么将来耶稣要荣耀的回归，所有的人，包括撒旦在内，都要承认基督的圣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上帝。我们在这儿看到呢，第五节保罗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下面呢第十一节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称呼耶稣的时候，他把这个名字啊做了一个变化。那保罗可不是做文字游戏，前面说是基督耶稣，后面说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名字的变化中间，他描写了耶稣从荣耀走向卑微，从卑微走向荣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从基督到耶稣，从耶稣到基督，也是对整本圣经的一个概括。我们可以认为在旧约圣经里边，是耶稣来预言这个基督从荣耀的基督降卑为人这样的一些预言这么一个过程。而新约是指的耶稣降临，他从降生卑微的降生在马槽，在人间生活33年，为人的罪恶而死，最后呢复活升天，到他荣耀的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整本圣经就是从基督到耶稣，从耶稣到基督。因此呢，这个就给我们呢研究圣经带来了一个方向。我们研究圣经呢，就是要在圣经中间来看耶稣，来认识他，借着他的这一套完整的过程，从荣耀到卑微，从卑微到荣耀的这一整套的救赎的过程啊，在来了解上帝的救赎计划，而因此呢接受上帝救赎计划，获得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也荣耀上帝。那么这个给我们研究圣经啊指明了一个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需要补充一点，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的。那么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么我们天地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来完成的，来创造的。又是哥罗西书一章16-17节又说是为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和天父上帝之间的唯一的沟通的媒介就是这个道，创造是借着这道完成，我们和上帝现在的沟通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来沟通。所以呢，基督是我们和上帝沟通的唯一的一个中间的环节。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研究圣经来探讨耶稣，来探在圣经中间来认识基督，就成为我们研究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好了，那么我们通过刚才的这几段经文呢，它奠定了我们这样通过这个阅读圣经来寻访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基础。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从创世纪里边来开始研究圣经啊，从里边来寻找对基督的预言。那么创世纪这部书呢，是摩西五经中间的一个部分，是由摩西所写啊，写作的年代呢大概是在公元前1400多年，那么距今呢已经有35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摩西的五经呢，它实际上是一本书啊，那么创世纪呢是其中的第一个部分。那我们从创世纪里边呢，它不但是记载了我们宇宙天地的来历，而且呢它特别的交代的，在创世纪里面所花的时间篇幅最大的是从亚伯拉罕呼召开始，讲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那么亚伯拉罕的呼召啊，他实际是为了点明耶稣这个人子女人的后裔就是要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世系所生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创世纪啊，它是围绕着基督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它的各个章节里边有哪一些是预表基督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读经分享，我们主要是重点是在读，我们的解释呢也是为了促进读经，我们不会去涉及圣经的方方面面， 我们只是呢借着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借着围绕基督的这个主题，我们在圣经中间寻找基督，我们在创世纪里边来寻找基督。你看在创世纪一开始他就说太初有这个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么就把上帝点明了我们这个天地呢是由上帝所创造的，那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这从一开始就交代，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间，上帝这个家庭他的三位都是同时的在创造中间呢担任不同的角色。那么上帝的灵他和水是紧密的相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圣灵的工作他常常是和水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在你要记住啊，我们在耶稣在让我们受洗，他就说从灵和水生的，他也是把灵和水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如果说继续的看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啊，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呢，这个也是这样说圣灵和第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注意到呢，这个生命的水和圣灵啊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是创造的时候呢就一开始给我们定了这么一个定格。那么同样的我们说上帝的话语啊也就是圣灵的活水，那么同样的我们要明白圣经也需要有圣灵啊，圣灵它是运行在水面之上的。当我们阅读圣经来在这个来引上帝的生命的活水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圣灵来运行在上帝的活水之上，运行在这个水面之上，我们才能够从中间呢来获得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在这儿呢再给大家一段经文啊，这个是记载在传道书的第11章的第一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的粮食什么呢？上帝的话撒在水面，这个水又代表着人啊，人多的地方啊就代表水。这个我们在启示录的第17章呢也有这个15节上面说这个水呢就代表人啊，当将上帝的话语撒在人的心里边，撒给人，那么这个水面上靠谁来运行呢？哎，也是靠圣灵。好，这个是创世纪一开始给我们一个创造的这个宏大的场面，上帝的三位啊，圣父、圣子、圣灵，他在创造中间彼此的工作。那么第三节经文呢，就非常有意思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四节说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么我们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人呢可以对这个光呢进行解释，因为这个时候的光啊还没有不是上帝所创造的，第四天才创造这个日月星辰，所以呢这个光呢它不是指的自然之光。那么这个光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光呢？我们呢请大家注意啊，在约翰福音啊第八章第12节，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哎，你注意一下，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出现了光，我们出现了黑暗啊，我们出现了生命的光。那么这个用的方法用的词语它和创世纪用的词语啊是非常的接近的。那么要有光，什么样的光呢？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点名需要有这个光，耶稣作为世界的光。 那么我们再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是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太初与上帝同在，那么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下面第四节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耶稣是生命的光，这个道是生命的光。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而约翰来也是要为这个光做见证。那么请注意一下，上帝在开始创造的时候，光和暗呢是没有分，这个一切都是在渊面是黑暗的。于是上帝说要有光，那么基督的光呢就闪现，道的光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皇帝叫道光，是吧？哎，这个道光闪现，基督的光闪现，照在黑暗里边，黑暗呢不接受光。英文圣经呢，它在这里的翻译呢，就是说这个黑暗呢不能胜过光。这个在英文的这个钦定版的说，这个 darkness comprehended it not， 就是他是不会不理解这个光，不接受，中文说不接受这个光。那么在这个这个新国际版新国际版的这个译文里边呢，他是说不理解这个光。他有个 Amplified Bible， 他说 not overcome， 就是说不会被黑暗的不会胜过这个光。那无论是他们做哪一种理解，我们都看到呢，这在这个创世纪一开篇，他实际上就是拿这个就引出来，我们这个世界的天地的创造，第一位需要的就是要有光，要有基督这个光来照在这个世界，那才能够驱散黑暗。所以呢，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那么这里边呢就点明了基督的光是好的。而且呢，圣经呢把光和暗呢分开了，我们在自然之间的这个暗呢不能说黑暗是不好，但是呢它上帝的创造，它通常呢它是有一些也包含着它一些属灵的含义在里边。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他是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俄，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好，请看后面这一句，后面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么光明和黑暗呢，它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相通的。所以创世纪一开始渊面黑暗的时候，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把光和暗呢分开了。也在这里借着自然的光的和黑暗的分开，也是说明耶稣他和撒旦义的和不义的是没有任何相通的。那么我们如果再进一步的考察，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个天地的创造，它实际上是和天上的善恶之争呢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所以呢，在一开始这里说明光和暗啊，基督的所代表的是和撒旦所代表的，这两者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啊一开篇，我们就看见基督，我们看见那光，我们就看见基督，看见在黑暗中间看见这个大光，我们就看到上帝所赐予这个世界来管理这个世界的这个他的圣旨，他的光啊，这是我们啊看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啊开篇所看到的基督。那么我们在创世纪在这个创造过程中间，我们刚才借助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所说的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看到呢这个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中间，我们看见这个道，上帝的圣子他参与的创造，他就是我们的创造之主。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创世纪，那除了第一章啊这个第一到三节，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也是指向基督的呢？ 那么我们请大家看这个第一章的第29节。那么这里边呢是啊给人呢来讲这个食物的，给动物呢吃草，那么人吃什么呢？第一章的第29节说，看呢，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那么这个他要表明什么呢？你看呢，这个人呢他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上帝创造人以后要表明，要让人时刻的记住，他不是自给自足的，他是仰赖他的创造主而存在的。那么起初的是这个亚当造出来啊，他也和我们现在一样，他到了一段时间他就会饿，要饿他就要吃东西来得以维系这个生命。所以呢，我们现在一个人呢信上帝，你怎么样来信上帝呢？你怎么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呢？你怎么知道你对上帝有需要呢？哎，你隔几个小时肚子饿了你就知道了，因为你的人体内部你没有办法让自己驱散这个饥饿，让自己能够啊成为一个永动的这个机器一样的一直的运行下去。所以我们需要呢从外边来找吃的，而这个吃的东西就不是你自己创造的，是吧？是天给的。而且呢，你越是跟你的生命息息相关越重要的东西，那么它越是无价的。哎，我们吃饭这个人间的价值观呢它是都是颠倒的。你看我们的大米啊，这个蔬菜这个都是很便宜的，那些这个对维系生命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反而是很贵的，水也是很便宜的，而我们分分钟不能离开的这个空气它是无价的，我们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是免费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也付不起这样的代价。24小时连续不断的来呼吸，如果真正要收费的话谁能付得起呢？生命诚可贵啊，这个空气价更高，是吧？上帝呢，上天呢，免费的把这些啊自然的恩赐啊都恩赐给我们。那么现在这里啊，创造的时候啊，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你看他的创造中间有这么多的东西，可是他给人吃的有特征的，所有的菜蔬中间是要结种子的那个菜蔬才给你做食物，那么果实中间水果中间也是要结有核的那个果实，哎，那个果子才是给我们吃的。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结这个种子的这种植物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24节，耶稣有一段话带给我们一个启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在这说，那么真正的种子就是预表耶稣的，他说我就是那个种子。耶稣在这个讲道的时候也说的这个好种的比喻，是吧？撒种的比喻，撒了那个种子，他说哎，这个种子就是上帝的道，而上帝的道就是人子耶稣。那么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说我们人所要吃的这个种子它就预表着耶稣。你要知道呢，这个种子啊它每一个种子是可以发芽的，是可以带来生命的，是可以再生的。可是当你把它吃掉以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种子就死了，它就不能够再生了。可是这个种子带来我们，是维系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上帝维系我们的这个生命呢，他借着种带有种子的这种植物来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呢是靠别的生命的牺牲而换来的。所以他在这一节啊，这个赐给人的这个有种子的植物中间呢，我们看到人的生命呢，它是以基督的生命为代价的。基督就是呢这些种子所象征的真正的赐给我们永生的这个种子。 我们的生命是靠他得来的，是靠他的生命所换来的。所以呢，这个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九节所带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这个食物啊，其中呢实际上也包含了上帝的预表的基督为我们的舍生换来我们的生命。好了，那么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关于基督啊，我们寻找基督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我们期待我们星期三再继续的给大家一起继续的研究。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向我们表明基督，来表明他是世上的光，他是维系我们生命的核心，是维系我们生命的所在。愿主借着我们今天的研究，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基督，带给我们感恩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为主而活。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